弟兄们们平安。好像今天太阳很厉害，大家都躲起来哈。然后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经文是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到二十节。那我接下来我最近是在想有一个系列的讲道，就是关于耶稣基督他在登山的宝训。那之前我们已经谈过八福，那接下来我们会陆陆续续看完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的信息。那今天是在马太福音书五章十三到二十节，我题目是盐和光。那我们大家打开圣经的经文，马太福音书第五章十三到二十节，我们先来念一下圣经的经文。马太福音书五章十三到二十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法利士和审判，断不能进天国。圣经当中关于这段门徒是盐是光的讲论，我相信我们基督徒是非常熟悉的我们也经常会说我们教会也好，基督徒也好，我们要做光做盐。那从经文的结构上来看的话，耶稣在登山宝训的一开始所提到的八福，可以说是登山宝训的一个序言。门徒们作为基督的跟随者，他们应当具备有的生命特质，比如说耶稣说你们谦卑的人，你们要是一个谦卑的人，然后你们要是一个温柔的人，你们要是一个和平的人，你们要是一个清心的人等等。当门徒们具备这些生命特质的时候，那么在他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就要有具体的实践。因此现在耶稣讲论的话题就开始转入到门徒们需要活出他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点，门徒的特质，盐和光。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是生命的影响力，盐和光。生命的影响力，盐和光。首先耶稣对他的追随者说，你们是世上的盐。讲到盐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出盐的很多特性比如说盐是很纯净的，然后盐是可以防腐的，然后盐是能够调味的盐也可以吸水，然后还有今天从化学角度来讲盐是四四方方很规整的一个化学晶体。但无论如何，耶稣在这里他不是在讲盐有多少的用处，或者说有多少的特质，而是他取当中的一个方面，就是盐是要能够调味的，盐是要能够调味的。那有人说过这样一个概念，说如果把这个世界上做的最好吃的美食满汉全席了，如果从中间把盐分拿走的话， 虽然这些美食看起来还是好，看起来还是很好吃，但是吃起来却是世界上最糟糕的食品。大家觉得这话相信吗？可能会夸张一些，那可能会用其他的一些调料进行弥补啊，这样。然后我们也会说，哎呀，甜点也不适合啦，甜点蛋糕也不用放盐哦。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道理，就是盐对于食物的调味来说是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门徒们要像盐一样成为这个世界的调味品，这是耶稣对门徒的呼召。在门徒的生命品格里面，他们需要有一种的力量是可以像盐一样去影响这个世界，去改变这个败坏的世界。的确我们都会说，好，我们都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受这个世界的影响，然后我们从小长大的文化背景，我们都是华人，我们在亚洲地区，有些是香港、台湾或中国大陆等等地方，我们都受到这个文化的影响，我们背景的影响，然后受到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影响。但是在这里耶稣要门徒们思想的是，他们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他们却不再是属这个世界的，因为耶稣他已经来到世上。耶稣来到世上不是轻轻的来到世上，圣经说他是很强烈的来到世上的。因此门徒们需要去回应主的呼召，以此来决定他的身份，以此来说来确认他是否是一个属神国的人。也因此我会说，门徒们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这个世界的影响，而是翻转过来，他们是要成为采取主动，他们要成为一群可以翻转世界的人，他们要带着一种的使命感，积极的进入到世界去影响世界。那耶稣警告门徒们说，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今天我们可能会对耶稣的话感到奇怪，哎，盐就是盐嘛，那超市里买过来白白的，那化学结构是 NaCl 哦，氯化钠，那怎么吃味道都是咸的，怎么会失去味道呢？那当然这里有一些背景了，耶稣是对于生活在2000年前住在巴勒斯坦地区的人来说的，在那个地方古代的时候很可能人们是拿那种矿盐来做调味的，也就是说他们拿一块矿盐放在一块石头啦，放在水里煮，然后煮到最后里面的盐分没有了的时候，只剩下一块石头，然后结果就扔在田边，扔在路边，然后人来来往往走的时候就把它踩踏了。同样的，一个人若自称是基督的门徒，但是他的生命却对这个世界没有带来影响，没有改变，或者说他不想去改变这个世界，那他是无用的，对所有人来说是完全没有用的。那等待他的是被弃绝，他要被丢在外面被人践踏。许多时候我们会说我们看见一个东西觉得很好吃，我们说这东西很好吃有时候我们看见一个东西这东西吃了觉得不是很好吃，我们会说一个东西好吃或者不好吃，但是我们不会去说这个盐好吃或者这个盐不好吃，或者说这东西好吃是因为这个盐很好吃，我不知道了，那盐好像也没有，超市里卖的也没有所谓的精品盐，好像有，但是也没有特别贵哈。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见门徒们作为盐的影响，有时候是看不见的，有时候是隐藏起来的。它就像盐一样放到这个世界里面，然后它自己发出它的功效，然后去改变这个世界，是看不见的，是隐藏的。但 但是接下来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这个时候他要门徒的生命是直接发出影响力的，是能够直接被人看见的。耶稣说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那我们海德堡这里有一座非常有名的城堡哦，主街走到底啊，建在山上，我们都住在海德堡人都知道，那很多人也是慕名而来要看这座城堡。那我们在海德堡旅游的时候，我们在很远的地方啊，尤其是在对岸走的时候，或者走到老桥，我们从桥上看过去的时候，很远就能够看到那个城堡。即便是到了晚上，我们去看也是能够看到城堡的，是因为上面有点的灯，因为灯光会带来光影。因此我们基督的群体也是这样子的，我们作为一个群体来讲也好，我们作为一个个人来讲也好，我们站在那里，我们是被人看见的，我们是要让人去看见的。我们成为基督徒是我们是不可能把我们的信仰隐藏起来的。那此外，光最直接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照亮黑暗，照亮黑暗。在约翰福音中有提到耶稣的时候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门徒们是可以发光的，是因为我们有从主而来的光。我们被人看见是因为我们发出光来，是因为我们是行走在光明当中，而不是在黑暗底下做事情。耶稣强调灯光的作用是照明，如果门徒把这光遮挡住的时候，不去照亮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么作为灯就失去了它的效用。此外，圣经说门徒们要有好行为，像光一样在人面前发出。这不是说我们做好事然后我们要留名，基督徒说我们今天去帮助人了，然后在网络上发一个帖子，今天我做了什么好事哈，让世界知道我们都在做好事，不是的。那我会说尽管我们做好的行为的时候，做好事的时候，我们的方式应该是不希望被人看见的，这是我们的目的。但是我们却不反对被人看见，是因为我们做一些事情有时候是必定会被人看见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如果一个人他一直做，一直在做，一直在做的时候，大家都看着你的时候，时间久了人必然会看见的。但是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做的这一切的好的行为，不是说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也不是说我们今天在人面前我们有所的夸耀，说我们基督徒多厉害，或者说我多厉害，而是说我们是要把这些人带到基督的面前，然后我们将荣耀归给上帝。弟兄姐妹们，耶稣关于门徒是盐是光的教导，他是用图画式的比喻，就像两幅图画一样，一幅图画是一块石头在那里煮，但如果它没用了就会丢在外面，丢在田边。然后第二幅画就像一个灯点在一个人的家里，去照亮整个房间。耶稣用这样一种很浅显的方式来要他的门徒在这个世界上产生影响力。在这两个比喻当中指的是同一件事情，在这两个比喻当中有一正一反的论述。正面的论述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门徒们应该已经拥有这种的生命力了， 这种生命力就是我们刚刚在前面提到的八福里面的生命的特质。这种生命力是在门徒的里面的，门徒们只要按着主所教导的，按着主所给的这种生命去活出来的时候，他就能够产生正面的影响力。那反面的论述，我们也刚刚有讲过，言若失去效用将被丢弃，光若不照在世界面前同样也失去其价值。因此这样一个概念跟新约中提醒我们的一个概念有一个概念叫无用会招来灾祸的，招来上帝的审判的。这个在其他经文里面有提到的，说如果一棵树它无花果树，它如果不结果子的时候，那个家族要把它砍掉。同样在约翰福音，我们前段上个礼拜这个礼拜我们查约翰福音十五章，说葡萄树如果不结果子最后会怎么样啊？被砍下来丢掉的。一个基督徒他如果没有达到他做基督徒的目标，我会说他正走在灾难的道途之中。这个灾难并不一定说你生病，你事业亏损怎么样，而是你的生命会亏损。因此我们在这里需要问的是，如果一个人他活不出这种生命力的影响的时候，他可能需要反思，是可能在他的生命当中缺失了最为重要的那个东西。弟兄姐妹们，现在的群体是要对这个世界发出影响力的，这个影响力是可以对这个世界对身边的人带来改变的。有一本书题目叫做如果没有耶稣，书中内容提到因着耶稣他来到世间，然后给世界历史、人类的生命价值、对穷人的帮助、文化、教育、科学、家庭都带来革命性的改变。我想以后我们可以写一本书叫如果没有教会，看看在2000年的历史当中教会给世界带来了什么，或者说看看我们海德堡团契在这里给海德堡、给我们身边的人带来了些什么。今天教会在强调说我们信徒要做光做眼，然后我们会说不是做光做眼，应该是是光是眼。那无论如何，耶稣在这里教导是我们要有生命力，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眼，而不是被隐藏起来的。我们不应该像中世纪有一些人，那些人他们以为自己好属灵，他们躲在修道院里面去灵修，却从来不进入到世界去发挥其影响力的。此外，这个影响力不在于说我们今天做了多大的事情，做了多少轰轰烈烈的事情，不一定的，而是说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你如何去活出来，你的所事，我用英文叫 being， 比所为就 doing 更为重要。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的声音，当然我们也不一定是都是不好的啦。有时候我们盼望能够在社会当中我们做一些大事情，我们来荣耀神。那上帝对有一些信徒有一些大的托付，然后让他们去做一些事情，我会说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回过头来，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托付，有些人他的生命是平平淡淡、平平凡凡的。但是这样子我们说怎么去发挥我们的影响力呢？其实有时候我会说一个人他关键是要他是如何去生活的，他是如何将他的信仰活出来的。即便是一个人生病了，他都可以他躺在床上，他做了手术，他需要人照顾，他都可以活出一个很丰盛的生命的，然后他可以带出美好的影响力的，他可以活出从基督而来的喜乐， 他可以在病房当中，在家人当中是一个和平的人，他可以去安慰那些来安慰他的人，他可以去成为那个去帮助，有时候我们说病房里面不是一个人，有时候好几个人去帮助身边那些更有需要的人，成为基督的见证。不在于你做了多大的事情，而在于你如何去活出你的生命。我们可以去看有一本书叫《暗室之光》或者说要就翻译成《暗室之后》，是讲到有一位叫蔡淑娟的姐妹她中国解放或者说中国沦陷之后，她去到台湾，她是得了病，她一辈子都骨头都出现状况，不能很麻烦的病，但是她成为一个很好的见证，她去帮。他虽然在病痛当中，但他却可以去帮助好多人，给很多人带来安慰。当然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证啦，然后我们说我们做不到他这样，但我们可以在小事上做，我们在小事上去发挥我们的影响力，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家人，在我们的同事朋友中，我们去发挥我们的影响力，我们去把我们的光照出来，去影响他们。我们的所事决定我们的所为，我们的 being 决定我们的 doing， 不是我们为了成为怎样的人而去做，因为是做不来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做着做着做到最后，我们发现我们生命里头没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是做不出来的，只是假假的在做。那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生命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去成长，然后我们去将生命带出来给我们身边的人。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二方面，就是律法得到成全。耶稣基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当耶稣这么说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难道耶稣要我们这些在新约时代下的基督徒也要守旧约的律法吗？那在此我们需要了解，耶稣所指的律法是否有特定的指向呢？有时候我们在读保罗书信也一样，有时候保罗提到律法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保罗讲律法，他到底要讲律法的哪一个部分。犹太人表达律法有四种不同的意义。那第一个是律法用来表示摩西五经中十条诫命以及相应产生的一些规范。我们读的时候就知道说你们要这样这样，你们不能这样这样等等有好多条。那在出埃及记生命记利未记都有很多还有各种献祭的献祭节期各样的礼仪。那第二个是律法是代表圣经当中前五卷书，就是摩西五经。那在犹太人看来这五圣经头五卷书是最棒的律法我们也称它为律法书，犹太人称为托拉。那第三个表示方法是犹太人用律法跟先知合用的时候来代表整部的旧约圣经。那今天我们基督徒对旧约圣经的划分有分为律法书、历史书、诗歌智慧书以及先知书。但在犹太人的概念当中不是这样划分的，他们把旧约分为律法书跟先知书，然后还有圣传。那先知书包括前先知书跟后先知书，基本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书跟先知书。所以基本上是旧约圣经，或称之为希伯来圣经的概念，律法有。然后第四个方面是律法代表他们的口头传统，他们从律法中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的规章，然后要这个做那个不能做。那在此我们看见耶稣他说他不是要 废掉律法和先知，而是要成全的是他的概念是说他要成全的是旧约圣经。耶稣是要来成全律法跟先知的道。成全的意思是包含着应验，就是说使一个东西达到其指定的制高点，就是上帝的启示最终得到启示，上帝旨意的最终的启示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旧约里面的很多都是预表，都是预言，但是启示的终点是指向耶稣基督。然后在罗马书中，使徒保罗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耶稣既是完全律法，他又超越律法。耶稣是旧约盼望的成就，然后他的教训又超越旧约的启示。耶稣没有废掉，反而是使到旧约的律法达到一个高峰。也因此耶稣郑重地嘱咐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在希伯来文中Yod 就一个逗号一样的点，是希伯来文里面最小的一个字母，就一个点。然后呢是一点了，一画呢很有可能是指的有一些词跟词之间做一个标记，免得两个字它连在一起读就产生一个另外的意思了。因此我们看见在耶稣的观念里面，律法是要一直延续的，延续到天地的都要过去的。同时对于耶稣来讲，旧约跟新约一样是神圣的。我们看见耶稣对旧约的态度是相当犹太人传统的做法的。他说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伟大的。耶稣告诫门徒说，不要更改或者摒弃律法中极小的一个点。一个好的门徒是要遵行诫命，并且教导人这样做的。一个好的门徒，他不是在口头上说啊要宣讲上帝的诫命，而是在生活当中，在信仰当中去以上帝的诫命为指导。但我们也会说，门徒们并不是说在这里刻板的去按照每一条法规然后去做，但是门徒们要有一个态度，是他们对诫命要有一种的尊重，要有一种的顺服。很多时候基督徒我们都在讲啦，我们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是在出于诗篇119。诗篇119整篇都是在讲上帝的话，是上帝的道，是上帝的律法。我们让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光，成为我们脚前的灯。但同时耶稣又不是律法主义者，他不像法利赛人那样，他提醒门徒们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一种外在的义，他们追求的是一种外在的形式。我刚刚讲过，在前面讲说我们基督徒是内在改变产生外在的影响，但是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寻求外在的，他们里面没有东西，他们没有鼻影，他们靠他们做的东西来撑住他们里面的东西，他们靠着他们外面做的东西来说，好，我做了这些，我做了那些，他们以为做这些东西能够在上帝面前讨上帝的喜悦。他们只是追求律法一个表面的形式，却不关心律法它真正的意思，以及他也不关心那位赐下律法的上帝。他们以为自己守住了律法就有功劳， 以为遵循了律法就能够得到救恩。这基本上是他们在上帝面前靠着自己的行为来称义的概念。那有人把这部分经文意译了一下，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翻译，我来念一下。他说，耶稣说，我不是来摒弃旧约，而是来成全旧约所指示的。旧约的任何部分都不能摒弃，都要成全，正如我现在的传道和教训所行的成全那样。拒不接受旧约任何部分的基督徒是一个糟糕的基督徒，坚定的基督徒定要接受旧约的引领，也要教训其他人这样做。但是一个真正基督徒的态度不同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律法主义，而应是一种更深的奉献，奉献自己来行上帝的旨意。我觉得这段话是很好的解释了耶稣关于律法的这个概念。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说我们是活在新约时代的一群人，我们不受旧约律法的约束，不受它的限制，但是我们的确也需要看见的是，我们的信仰是与旧约一脉相承的。上帝的救恩不是突然出现在人类历史当中，上帝的救恩不是突然出现在2000年前，然后耶稣道成肉身降临。上帝的救恩是从人类亚当夏娃开犯罪之后，上帝就进入到人类历史当中，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延续到2000年前耶稣来临，延续到现在。我们不能去否认我们的历史，我们否认历史的话，其实是我们在否认我们的现在。此外，旧约圣经中的律法是让以色列民学习去敬畏上帝，去敬畏上帝的名。同时在学习敬畏上帝的同时在学习敬畏上帝的同时，他们要学习去敬畏尊重父母，尊重生命，尊重真理，尊重别人的名声，然后使我们不会被错误的欲望所控制。如果说没有这些基本的敬畏跟尊重的话，就行不行律法都没有意义的。我想我们今天基督徒都要做这些事情的。耶稣来成就的是这种对旧约的这种对上帝的这种敬畏尊重，也是对人的一种的尊重。然后他在他的实际生活当中也是去教导人去这么做，透过诫命，透过律法，我们去明白上帝的心意，去明白我们如何去爱一个人，去爱我们身边的邻舍，更是我们去爱那位创造我们的主。这是我们生命发出来的，就是我跟之前讲的那个盐跟光发出来的那个影响力，去按照旧约的诫命里面的精神，我们活出来的时候，我们去关心我们身边的人的时候，我们去尊重他们的时候，我们去敬畏上帝的时候，我们生命才会有那个光发出来，去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将那生命赐给我们。你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主啊，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是何等的蒙福。主啊，也求你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出光来，像盐一样去调和这个世界，像光一样去照亮 世界中的黑暗。主啊，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有软弱，有时候我们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时常觉得我们自己的能力不够，但求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去行的时候，我们去做的时候，这一切的活出来是如此之自然，我们不需要去掩饰，我们不需要刻意的去做，而是将我们的生命真正的去流露在人的面前。主要帮助我们，也真的是让我们去帮助我们去思想，真的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是缺了你，我们是不能做什么的。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又缺了你，我们可能做一些在人看来很漂亮的事情，在人看来可能很成功的事情，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可能是那个被遗弃的。主要帮助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而是让我们生命不断的被更新，直到我们有一天我们见你的时候，我们成为一个还很幸运的人。谢谢你，这样子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阿门。好，我们把时间交回给司会。